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仍旧为我们分享新约使徒行传这卷书。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找到第44节，我们将看到第八章的第三节。这次要思想的题目仍旧是斯提凡的讲道。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讯息，盼望这次的内容能够带给你一些新的属灵体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七章，但愿今天的讯息能带给您丰富的属灵供应。使徒行传第七章的44节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以色列人呢有这个帐幕，神把帐幕的样式做了清楚的指示，他说要造得很准确，像我所指示你的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帐幕就是天上至圣所的模型，神赐给他们这个帐幕，让他们呢可以到那里去与神相遇。大祭司可以进入帐幕的至圣所里面，而里面呢充满着神的荣耀，也有神的同在。以色列民在旷野有神的法柜的帐幕，当然在帐幕的至圣所里面存放着小约柜，约柜里呢有两块石板，上面就是神所刻的十诫，这就是神的法柜的帐幕。使徒行传第七章的45节，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呢或多或少完成了占领迦南地的大业。使徒行传第七章的45节，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大卫希望为神能够建造一座圣殿。使徒行传第七章47到50节，却是所罗门为神建造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当一个以为自己可以做一件大事，作为给神的奉献的时候，但是神呢却说，嘿，这一切全都是属于我的呀。这几乎是啼笑皆非的事。神问了，哎，你要造一间房子给我住吗？啊，天上的天都属我呀。所罗门建造了圣殿，在举行奉献典礼的时候，他说，主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我们并不想造着殿来限制你在一个地方，我们知道你是无所不在的，你存在于全宇宙中，我们无法逃脱你的面，但我们希望有一个可以让我们来与你相遇的地方，这就是 建造圣殿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有个地方可以让我们聚集与你相遇。我认为我们必须意识到并且知道，不论我们在哪里都有神的同在，这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有时候啊，我们在崇拜开始祷告当中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们祷告说啊，主啊，我们能在你面前聚集真是美好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到你的面前来。哎，等一等啊，你是一直都有神的同在的。当你向你的孩子大声吼叫的时候，神也与你同在。大卫在诗篇第139篇第7到第10节里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啊，这就表示他们完全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无处不在。我们必须有这个认识，意识到神的同在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主啊，你与我同在，你从来不会离开我的，我呢无法逃离你的面，你会与我同去，你在我前头行，你也在我后面，我完全被你的同在所环绕。神说，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斯蒂凡呢一直都很有智慧，我的意思是说呢，他真的很机智地利用了他的时间，向他们重复他们的历史。但是突然呢，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有人开始睡觉了，或者发生了别的事。斯蒂凡突然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这是使徒行传第7章的51节。我认为他真的是在责骂他们，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你们时常抗拒圣灵，不随从圣灵，你们就像你们的祖宗一样败坏。使徒行传第7章的52节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你试着想一想啊，他们接待过先知的名字，你去看看历史吧，读一读希伯来书第11章关于先知们的记载。有些呢是被他们用石头打死的，有些被他们关在监牢里，以赛亚呢被锯成两截而死的。使徒行传第7章的52节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你们比你们的祖宗还要坏，那些先知都在预言耶稣的降临，你们呢却杀了并逼迫那些讲论耶稣的先知，但是你们却把耶稣杀了。哎呀，你们比你们的祖宗还要败坏。使徒行传第7章53和54节，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而真相触怒了他们，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他们真的是满腔怒火。使徒行传第7章55节说，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耶稣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再看见我，只等到我坐在父的右边。但斯蒂凡却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有人说，耶稣总是站着迎接那些为主殉道的信徒进入神的国。使徒行传第7章的56节，就说我看见天开了。斯蒂凡看见这个异象，他看见 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就开始分享这个意象。使徒行传第七章的56节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们既不想听也不愿意听。使徒行传第七章57节说，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他们大声的喊叫，捂着耳朵，他们不想听到真理，更不要听到真理。使徒行传第七章57-60节说，齐心拥上前去，他们一起攻击他，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或说他死了。圣经呢通常说睡了，因为基督徒的死与罪人的死有所不同，为了把两者分别出来，基督徒呢通常说是他睡了。这个用意呢是要表明他们不是真的死了，而是在当中有一个过渡期，他们还是活着。在约翰福音第11章的26节，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呢，如果说他们死了，那是错的。因为如果他们活着的时候相信了耶稣，就得着主说的永远不死的应许。感谢神，耶稣并没有应许说你要永远在这个身体里面活下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52节里说，就在一瞬时眨眼之间，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如果我们的主迟延，在某一天你打开了一份早报，读到一则新闻，它的标题写着各个他教会的史密斯牧师昨天晚上去世，你不要相信这个报道，这是典型的报道，各个他教会的史密斯牧师昨天晚上去世了。史牧师说这个报道不正确，如果他们要准确的报道呢，就应该这样写，史密斯牧师昨天晚上迁出了那个残旧不堪的旧帐篷，搬进了一座新的大厦，这是神的房屋，非人手所造的，那是天上永存的居所。圣经已经说明了，当一个人的灵里面离开了他的身体，对于信徒和非信徒而言呢，是有差别的。所以睡了，总是只在基督里睡了，而不是指人的灵魂睡了。这只是表明当灵魂离开一个人的时候，对基督徒和非信徒来说呢是有分别的。接下来呢，圣经为我们介绍了另外一个人物，他就是扫罗。他是个年轻人，当时呢他在旁边就看管那些用石头打斯蒂凡人的衣服。使徒行传第七章的60节说到，斯蒂凡死了，扫罗感到高兴。我们现在呢和扫罗这个年轻人碰面了。有意思的是呢，使徒行传以下的记载显示了他成了初期教会的重要人物之一。好了，使徒行传第七章60节最后一句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这里记载说斯蒂凡被打死了。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的第一节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看来扫罗是逼迫教会的头目之一，他呢当了先头部队。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三节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记载说，那些因斯蒂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有古卷也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里呢，有一件有趣的事，他们受到逼迫而分散到了各地，不论到了什么地方，他们都传讲基督，见证耶稣的复活。所以呢，尽管逼迫对于教会来说是一件沉重的事，但是神却使用这个逼迫把教会分散到了各地。通常我们会觉得以前的信徒也这样认为啊，如果有一群刚强的人围绕我们，我们就会感到有能力，可以互相支取力量。我们觉得能力是来自于一些坚强的团体。有时候呢，那个团契太好了，我们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就会想，哎呀，我们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地方了。这就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大家呢太兴奋了，神的灵在运行，使徒们行了许多的神迹，神真的大大动工，很多人都希望有份于神的大能工作，他们满足于待在那里享受神所成就的大事。神呢允许逼迫临到啊，为的是让他们能够分散到全地，为要让他们逃离在耶路撒冷所遭遇的逼迫的时候，能够把福音带出去。因此呢，在逼迫中有神的手在带领他们，他们就到了安提阿。最初呢，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后来呢，有些来自居比路的人也听到了福音。我们知道巴拿巴就是从居比路来的，他们又向希利尼人或者是外邦人传讲基督，很多人呢都相信了。神在安提阿的外邦人当中开始做工的时候，巴拿巴呢去了大树，扫罗呢他也在大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扫罗几乎把自己藏匿起来了。我们在第九章里面会读到他信主的经过。他归信耶稣之后到耶路撒冷的教会里去，但是那里的信徒对他呢不怀好感，他们不理睬他。既然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冷漠对待，他就回自己的家乡大树去了。巴拿巴在安提阿积极地参与了神在外邦人当中的工作，然后呢他去大树找扫罗，因为他知道扫罗他有个极佳的背景，他能在安提阿服侍那些归信了基督的希利尼人或者是外邦人。巴拿巴找到了扫罗之后，把他呢就带到了安提阿的教会里去。扫罗或者叫做保罗啊，他的名字呢这时候已经改为了保罗。保罗和巴拿巴就成为安提阿这所外邦教会的真正属灵领袖。保罗在大树长大，他既然在大树长大，他对希利尼文化当然是了如指掌了。然而呢，他又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成长，后来呢，他到了耶路撒冷，在拉比加马列的门下受到教育，因此他的希伯来文化和希伯来圣经的造诣很深。所以呢，保罗是精通圣经，而且呢，对希利尼文化也极为熟悉，因此呢，他是盟主装备在外邦人当中肩负着这一个重要的事工。 他呢也有能力承担起这个事工。我们继续研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有意思的是，扫罗呢是早期基督徒的主要迫害者，信徒因为遭到逼迫而纷纷的逃走，远至安提阿，福音呢就在那里被传开了。后来呢，为了要开展传福音的事工，保罗回到那里，就是回到了安提阿。所以神做事的方式真是很有趣，很能够变通。留心观察神做工的方式是很有意思的事情。神借着扫罗的逼迫开始了在安提阿做工，后来呢，扫罗竟然又回到了那里，成为该教会的主要领袖。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2章的20节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分享他的见证。他回到了耶路撒冷，想要在那里过节。他已经从外邦教会收集了一笔奉献，要资助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当时呢，耶路撒冷教会啊，在经济上遇到了很大的难处。保罗在那里的时候，雅各就对他说，保罗啊，你知道你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啊，甚至连教会里的犹太人对于保罗在基督里的自由，以及他公开向外邦人分享福音，也都议论纷纷。所以呢，雅各对他说，保罗啊，我们呢不希望你引起麻烦啊，我的意思是这些群众对你有所怀疑，你要让他们看到你是一个守规矩的犹太人啊，有几个年轻人想来守节，他们必须遵循洁净的礼仪啊，保罗呢一样也要遵守这些礼仪。雅各说，你来负责他们的费用吧，这样百姓就会问啊，他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就可以说啊，他是个很好的犹太兄弟。实际上呢，来这里守节的这些年轻人的费用全都是他付出的。保罗的座右铭就是在罗马书第12章的18节所说的，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他说过，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外邦人或罗马人我就做罗马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呢，他不会跟别人起冲突，他很随和，不斤斤计较。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儿。欢迎您经常能来信跟我联系，我们交流读经的心得，或者是提出对圣经的见解。好，让我们互相交流吧。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给我们上帝的祝福，请千万别错过。下次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与你一同查考《使徒行传》第8章第1-20节，思想初期教会所遭遇的逼迫，这段事迹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有许多宝贵的属灵教导，请安排时间再来收听，并介绍亲近朋友和弟兄姐妹一同来收听。如果你有信仰上的疑问，或者对圣经其他书卷有不明白的地方，你可以随时来信，或发电邮，或发短讯给查克老师，和他联系，他很乐意的在真理上带领你长进。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最后请查克老师祝福。
弟兄姐妹，愿神赐福给你，保守你在他的爱中，帮助你在他所安排你的岗位上能遵行他的旨意而行，做他的仆人。 愿你在这个礼拜中满得神的祝福，对于神的真理和他的慈爱有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